阿根廷變天，反共米萊當選總統，重創習近平南美洲佈局。以下人質獲釋協議將更達成，揭聯合國難民署成哈馬斯幫兇。抗共人士皆立件被控六罪，中共雇用的兇手將遭起訴。中共沒有計劃攻台，但有準備，美眾議院年底前將援台軍備。各位乾淨世界和 YouTube 頻道的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閱覽新聞，我是葉晚峰。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21號星期二，在這裡提一提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 YouTube 頻道之外，亦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就是畫面下面這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請收看新聞詳細內容。昨日11月19號，阿根廷變天了，人民用選票拋棄了親中共的前政權，選擇了52歲的右翼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萊 Javier Milei 當新總統。米萊素有阿根廷川普之稱，他誓言放棄中國貿易而全盤美元化，而阿根廷一直被視為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後院。米萊的當選重創了習近平在南美深耕多年的計劃。阿根廷一直面臨經濟衰退，貨幣長期崩潰，通貨膨脹居世界前茅。目前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接近 150%， 阿根廷的貨幣比索幾乎是一文不值。2020年4月的疫情開始時，一美元可兌換80比索，而這個星期一美元可以兌換將近1000個比索。在阿根廷初選之前，4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更惡劣的是，阿根廷的外匯儲備已經成為負數，因為阿根廷面臨巨額債務違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前呼籲下一屆政府必須迅速重啟經濟，沒有時間採取漸進政策。米萊將在12月10號就職，他計劃要放棄比索，全面實施美元化政策，關閉阿根廷央行，同時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力圖令到擁有4600萬人口的阿根廷擺脫經濟不振。這個政策在民眾中引起了共鳴。米萊如果放棄中國貿易全盤美元化的政策，可能會影響到谷物、鋰和其他方面的貿易，這個會令到中共在阿根廷佈局的一帶一路面臨觸礁，更令到中共在拉丁美洲的佈局擱淺。中共政府為了推動一帶一路的計劃，一共向22個發展中國家提供融資2400億美元，目的是要增加對拉丁美洲的影響力。因為這個地區長期以來被視為是美國的後院，所以在拉丁美洲的選舉中，中共亦不斷伸出它的黑手，好像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古巴、洪都拉斯、委內瑞拉等等國家都有社會主義政府，而大多數拉丁國家亦都同北京簽署了一帶一路，並取消了對台灣的承認。中共已經成為南美最大的貿易夥伴，而阿根廷從中國獲得的貸款最多，高達1118億美元。因為阿根廷是大宗商品出口國，有小麥、粟米、大豆，亦是礦產資源的強國，是中共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巴西。中共非常需要阿根廷。對此，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先生認為，米萊的當選對一帶一路帶來重大的衝擊，因為阿根廷已經加入了中共的一帶一路，再加上中共在阿根廷有巨大的投資，我覺得米萊當選之後，他可能不會完全意義上和中共脫歐，亦即是話個別大型建設項目可能仲會繼續保持同中共嘅合作，但係呢，佢毫無疑問，佢會廢除前政府同中共簽訂嘅秘密合約，因為佢哋牽涉到出賣阿根廷嘅國家利益，甚至係國家經濟主權等等。因為呢啲都係秘密簽署嘅合約，佢唔會將佢哋曝光，所以會令到中共出現咗一種阿子食黃連嘅結局。與此同時，這個亦成為對中共「一帶一路」的再一次的否定，令到全世界都看到中共這個「一帶一路」 其实是没有市场的。但新当选的未来，他不赞成社会主义，批评中共政权，并表示不会与共产党合作，并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这样动摇了阿根廷一直的政治格局和经济路线图。有观点认为，米莱的胜出反映的是阿根廷民心思变，而米莱的政策令到中共变成了冤大头，更是重创了中共多年大撒币在拉丁美洲苦心经营的计划。米莱刚刚当选阿根廷总统，他立即就表示说，阿根廷可能不会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而金砖国家集团刚刚好在今年八月份的会议上，将阿根廷宣布纳入到集团范围之内的新成员。这样一来的话，他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阿根廷他会成为第一个还未有正式加入就已经退出的金砖国家集团的国家，这样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效应。我们都知道金砖国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合作组织，它实际上是中共想借这个组织架设一个集团的框架，用这个框架来作为与美国和它的整个盟友体系进行对抗的一个基本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米莱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站队美国了。在地缘政治角度上来看，对中共来讲是一次重创，他沉重地打击了中共的全球野心，沉重地打击了中共想要再与美国进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野心和妄想。选举之后，阿根廷被提名的外长候选人戴安娜·蒙迪诺 Diana Mondino 亦表示，阿根廷将停止与中国政府和巴西政府的合作。米莱当选阿根廷的新一届的总统，对中共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是在政治层面上，我们看到这个米莱，他在竞选期间就多次这样发表过对中共的这种公开的言论，比如说与中共打交道就相当于与刺客打交道一样，会被中共玩死，就是不知不觉地可能被置于死地。其实他这个比方讲得一点都不夸张，他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共。比如说他搞的一带一路也好，中共和很多国家所谓的经济合作，最后其实背后都有不良的目的，都是属于那种包住糖衣的毒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来对你是有好处，但是事实上最终是毒害了你的经济。咁首先喺政治层面上，咁对中共嘅整个国际形象确实係带嚟咗一个重大嘅打击。有网友话米莱痛斥中共嘅人权纪录，并话佢唔会同共产主义者打交道，佢承诺采用美元同取消枪支管制。阿根廷变天啦，有一个反共政府诞生。而川普对于米莱嘅当选，佢喺19号喺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恭喜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总统竞选中取得了伟大成绩，全世界都在看，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你会改变你的国家，真正令到阿根廷再次伟大。美国和以色列官员11月19号表示，斡船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获释协议接近达成。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最大的难民营和哈马斯发生激烈战斗，并且击毙哈马斯重要指挥官。专家揭露，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处其实就是哈马斯的帮凶。日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赫尔佐格 Michael Herzl 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为了换取人质被释放，以军可能暂时休战几日。他表示，大量以色列人质可能在未来几日获释。华盛顿邮报19号透露，美国正在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一项协议，也就是哈马斯释放被扣押的数十名妇女和儿童人质，而作为交换条件，双方停火五日。卡塔尔也一直在划船调解以哈之间释放协议的达成，大纲已经达成一致，但以色列仍然就细节进行谈判。拜登昨日19号同记者讲， 佢无法透露人质何时获释。而卡塔尔总理阿勒萨尼在多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现在非常小，主要是后勤等实际问题仍然存在。以军空袭加沙希法医院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为了证明他们进攻师出有名，以军特地大国际媒体进入医院地下的哈马斯地道拍摄，显示希法医院下面有地道树井，总长55公尺，尽头是一道金属防爆门，目前还没有打开，因为恐怕暗藏炸弹。另外以色列还公布一段监视器的影片，证实有人质送到希法医院被哈马斯藏匿，两名人质分别是泰国和尼泊尔公民，目前仍下落不明。还有日前在希法医院外的一个建筑物里面发现被劫持的19岁女兵人质马西诺亚 Noa Marciano 的遗体，以色列国防军19号声明公布了她是怎样遇害的，她被绑后一直是关闭在希法医院附近，情报显示恐怖分子将她带入了希法医院并立即杀害了她，而不是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现在真相很明显了，哈马斯从医院发动战争，从医院散布恐怖。据阿富新闻报道，以军空袭了加沙北部的加巴里亚营和海滩难民营，哈马斯和以军19号晚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哈马斯说以色列的袭击难民营残害贫民，而以色列表示袭击令到很多在难民营藏身的哈马斯分子死亡。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比亚里被击毙，比亚里是10月7号的恐怖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这一次以色列袭击后，联合国的专家们不但没有谴责哈马斯为什么用联合国的难民营作为掩护，而是抨击以色列打击民用目标。近日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戈德堡撰文指出，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不单止没有起到他们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哈马斯的帮凶。有观点认为难民就是因为战争和天灾逃离家园的人，但联合国唯独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认证标准不同，在巴勒斯坦难民是可以细责的，这些难民的背后甚至是他们收养的仔女都被认为是难民。现在巴勒斯坦的难民总数已经超过560万。2021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曾经指出，巴勒斯坦难民处的500多万难民中最多只有5%是真正的难民。外界认为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难民处已经不是人道主义机构了，它变成了一个生意，靠这个来获得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每年10多亿美元的捐款。而哈马斯实际上是联合国承认的加沙地区的政府组织，他们有加沙警察，有税收，亦是加沙接受捐助的机构，因此这些捐款又大量进入了哈马斯的账户。哈马斯不单止可以拿到各种国际援助，他们的雇员甚至还可以从联合国和西方领到工资，而这些人只要拿起武器转身就可以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今日20号沙地阿拉伯外长飞到北京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希望中共划船令以色列停火。不过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就算整个阿拉伯世界要求停火，以色列亦都不会停火，必须剿灭哈马斯。在 APEC 峰会期间，反中共人士和中共驻美领馆用钱在全美招募的老小粉红发生冲突，造成40多名反共人士受伤，而活动组织者之一戒立健却被检方指控6罪，而4项罪已被撤销。戒立健的代理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说，戒立健被控2项轻罪，但他没有犯罪。陈闯闯说，检方自己撤销了4项罪名，包括持有催泪瓦斯，另一项是阴谋暴乱，再一项是使用致命武器攻击他人，最后一项抢夺别人的东西。因这些罪名都是没有事实根据， 所以检方喺一日多一啲嘅时间内就撤销咗，只剩下两个罪名，一个系使用催泪瓦斯同胡椒水，仲有一个系同谋犯罪，但冇具体内容。陈律师话，戒立健系自我防卫，唔存在同任何人共谋犯罪嘅问题。戒立健只系喺度行使佢嘅言论、集会同行政自由，但喺呢个过程中，抗议中共呢一方人数占劣势。实际上喺现场，我哋就几十人，遭遇到中共上千人嘅多次主动袭击后，我哋先至被逼聚集喺一齐，有咗咁样一个自卫嘅动作，唔存在戒立健有任何攻击他人嘅行为。为中国良心犯发出呼吁，网上一人一推活动嘅发起人之一李德龙同看中国讲，呢次中共部署咗好多保安特务安插喺支持习近平嘅队伍中，经常对抗议中共嘅队伍特意进行偷袭。佢话自己被殴打嘅全程都被一啲媒体记者拍咗落嚟，殴打行凶嘅两个人嘅面貌特征都非常明显，整个过程每个动作都拍咗落嚟。接住落嚟，我哋要对中共嘅打手进行诉讼。反共组织者之一嘅中国民主党人张俊杰18号对大纪元话：，我哋想提醒美国政府，中共对我哋呢啲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喺美国嘅华人都敢咁样大打出手，使用暴力。如果有一日中共认为自己嘅实力赶上美国，佢嘅獠牙同利爪亦会伸向美国政府同美国嘅人民。喺三藩市嘅美中峰会上，北京否认12年内有攻台计划，而 APEC 峰会嘅话音刚过，中共已经喺台湾周边蠢蠢欲动。专家认为，中共虽否认，但系仲要睇是否有引爆点，好可能会发生无预警嘅擦枪走火。而考量台湾遭受威胁，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打算喺年底前势必要通过军援案。在美中会晤期间，双方对台湾问题的观点差异巨大，美国坚持反对单边改变现状，而中共则否认有在2027或2035年之前有攻台计划，但是亦不掩饰想要侵台的野心。在 APEC 峰会期间，中共对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规模有所缩小，而在峰会结束后的这个周末18、19号，中共挑衅行为增加，有9架飞机越过敏感的台海中线，仲派军舰进行所谓的战备巡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考王20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2027同2030年攻台都是西方国家估计的讲法，而中共刻意在拜习会前降低了在台海周边的海空活动。所以在拜登问习近平时，他说没有计划，但那些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表态，竞争的本质未变，所以要看未来3、5年内有没有引爆点。他说真正要发动跨台海的两栖作战并不是那么容易，目前中共军队的能力还有欠缺。台湾军事专家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亦认为，目前中共并没有攻台打算，亦没有对台湾动武的理由，现行共军毫无胜算，但他会准备，而美日台亦都会准备。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共和民主两党领袖克里扎纳穆希 Raja Krishnamurthy 都说，他们将合作在年底前通过拜登军援台湾和亚洲盟友40亿美元的计划。加拉格尔说，北京仍然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讲法提醒了美国，若果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再多外交努力亦无法发挥作用，美方必须在为时已晚前采取行动。克里扎纳穆希亦说，这笔款项不单止为了台湾，亦是为了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优先事项，一切都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我们必须确保向习近平传达正确的信息。最近的美国民调显示，3/4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希望国会阻止战争，包括透过向台湾提供所需的装备，避免它遭受侵犯。 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